没有国界，不分男女，凡夫圣人会经历，
代代寻觅生命两个谜，罪恶苦难出路在哪里？
欢迎您收听由罗志刚、方亚新共同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
罪恶与苦难来到这边已经是第26课了。罗志刚在这边实在是为你过去20多课的时间里面不断在祷告里面纪念我们的节目的制作来感恩，求主继续保守你过去在20几课里面所听到的，都能够为你的侍奉带来帮助，带来益处。
在这儿问候你的是方亚新，也盼望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或者提供给你的一些圣经，如果你在听的时候记不太下来，或者是你在我们所制作的过去的这些科目里面有一些课程你漏掉了没有听，我们为你预备的这个讲义呢是要免费送给你的。你只要来信寄到电台播报的地址，写信给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罗志刚或方亚新收就可以了。
希望你不要错过，而且呢不要以为光拿到那个讲义就满足了，不要。而且这些讲义呢主要是希望可以我们好好的去善用在你的侍奉过程里面，对人带来帮助。
是
对人带来帮助是今天我们26课的课程主要的内容。我们是怎样帮助那些今天在受苦当中的人呢？你举目望一下，在你周遭的环境里面，可能你就发现有一些你所认识的肢体他正在受苦，或者说你看一下你自己，可能今天你也是在受苦当中。那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些受苦的人？你怎样去帮助一些正在受苦的人，包括你自己呢？
是，当我们说到要去关怀要去帮助这些受苦中的人的时候，首先我想我们要了解那些受苦中的人，他们面对这些各样的打击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他们所需要的是哪些帮助，以及他们在这种困难当中他们可能会有的一些反应。
一些专门做危机处理辅导的那些人呢，他们向我们提供很宝贵的资料，
对，
向我们分析一个人他在危难当中、危险当中，他心里面的那个状况，他心里面需要什么呢？有14个不同的点，可以大概呢我们描述一下的。
第一个可能就是这样的人呢，他会需要人很有力的来保护他们、来控制他们。那他们的态度可能是说，请你帮我的忙。
他们需要有人帮忙，使他们不至于脱离现实。他们可能说，请帮忙我，使我知道我还是个活生生真实的人。
对，这是第二种状况。第三种状况呢，是那些会感觉很空虚，在困难中会觉得很空虚，而且很需要人家爱他的人，他会说，请你关心我。
第四个可能性就是，那些人他随时需要有人在他身边，有一些辅导的人可以继训一下，以使他能够得到一些安全感。他口里面他可能说，最好辅导员永远就在我身边就好了。
对对。而第五种呢，是那些被罪恶捆绑而且需要认罪的人，他就会说，除去我的罪吧。
第六种就是那些很急需要找人谈话的人，他会说，请听我说，请听我说，请听我向你倾吐。
第七种是那些渴望得到建议的人，他问的就是，我该怎么办。
第八种就是那些需要别人帮忙去替他整理一下很混乱的思想的人，他会说，帮我把事情分门别类好不好。
另外第九种就是那些真正渴望更了解自己，而且能够更清楚看见事情的真貌的人，他就会说，我需要人跟我谈一谈。
再来一种就是觉得自己很不舒服，需要有医生去帮忙去看一下的，所以他会说，我需要医生的帮忙。
第十一种，那些需要得到实际帮助的人，比方说他经济的支援呢，或者他也需要一个住的地方，他会提出来说，请你给我一点钱。
跟着一种呢，就是那些相信他们的困难是在乎是在于那个人际的关系出了问题，
嗯，
所以他需要别人去帮助他们去调停，
嗯，
所以他会说请你为我做这个好不好，
uh-huh,
做中间人。
对，第十三种呢，就是那些到处打听哪儿可以满足他们各种需要的人，他就是说告诉我哪儿可以得到我所需要的。
最后一种呢，就是那些缺乏动机，什么都没有的，没有希望的，他会被带到人面前的时候呢，他会说我什么都不要，
嗯，他非常绝望了，他什么都不要了。
那这些呢，都是呢，那些危机辅导的人为我们综合分析的。
嗯，
一般人他面对苦难的时候，他有不同的那种反应，有不同的需要。
对，
那当然我们了解他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按照他们心里面的那个状况，给他们适合的辅导。
嗯，其实一般人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心理的过程。他有些过程不是说一下就可以跳到完全好了那种状况，他需要一个这种面对苦难还有处理这个苦难的过程。那么根据一些专家的分析呢，可以大概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冲击的时候，这也就是说这个事件发生了，马上就在我们的眼前，这个重大的变故就发生了。有些人会觉得好像被撞击一样啊。
嗯，
那么在这个冲击的时候人就只是注意到自己的困难，而且好像就在那个时候就被打到了一样啊。所以那种感觉会延续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多天，可能有人就是会马上掉眼泪，而且会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难过。
嗯，有些人他们会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做出一些回应。
其实在这个时期呢，人的思考能力会比较减低，因为他只是面对到他的那个困难，所以他多少会有一点点麻木，甚至没有办法思考，可能好像整个人都崩溃了一样，他没有办法说什么，没办法表达什么。
有人面对这个情形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就是逃避。
嗯，
因为问题来了，他没有办法马上做出一个很好的回应，他不要就把问题那个放在一边好像告诉你根本没有什么问题等等。
嗯，
心理学家叫这些也叫逃脱型。
对
啊，
对，
有一些人呢就不是他是很积极的去面对，去接受那个挑战，直到问题解决。好，心理学家就称这个叫奋斗型。当然呢，我们都明白了，能够面对问题，愿意努力的去尝试去解决，当然是比较一个健康的反应了。那些逃避问题呢，只不过呢是把那个危机呢拖得更长，对不对？
啊，对。
而且呢，每一个时期的适应状况呢，都会影响下一个时期的，所以逃避大概不是个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法，反而会把那个痛苦增加。
嗯哼。不过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必须很诚实的面对这个时期啊。这个时期人的思想真的是常常都放在他失落的那个部分，他受伤的那个部分啊。
好，来到第二期了，我们称这个时期呢叫退缩或者是混乱的时期。
对，
这个时期呢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呢就是情绪低落。
嗯，
有一种抑郁的感觉，或者是有一种体力很消耗的无力感
啊，会觉得很疲倦。
嗯，
很容易疲倦，不想再尝试新的东西了。
不错。
嗯，那么这个时期呢，否定自己的感受也会特别的强，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什么也都不能够把它搞好起来了。
嗯，
所以有的人甚至会不断的生气，对自己感觉到很多的罪恶感，另外也会产生一些羞耻感啊，就是带来一些很负面、很否定自己的一些感受。
嗯。无论是不是信徒，他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时期的时候呢，他们真的很想尽办法去避免这个心里面的那个不舒服的地方，但是由于拒绝内心那种真实感受，反而呢使他的那个情绪了、身体了、人际关系了带来更多困难、更复杂了。
对，因为可能在这个时候当这些受苦的人把感受、把自己心里面真正的感受告诉朋友的时候，那朋友会觉得好吃惊哦。
嗯，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他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呢？但是其实神不要我们压抑我们的感觉，他不只是了解我们，而且他接纳我们这些情绪的反应。
嗯， 我们都知道了一个正常的表现，就是我们可以有人跟我们作为一个倾诉的对象，无论是我朋友了、亲人了、教会里面的肢体了、弟兄姊妹了，如果他们都能够为我们带来一些支持，那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 对，
不过很不巧啊，很多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往往一些平常能够支持我们的亲朋好友呢，在这个时刻他不一定能够配合我们的。
对对，因为这个关心呢，可能刚开始你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很多人来帮助你，等到你在这个混乱期，你在这个退缩期的时候，那个关心会渐渐减少了。那其实这个时候是更需要人来支持的。所以我们也在这儿来呼吁弟兄姐妹持续的来关心这些有需要的受苦的肢体。
而且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呢，心里面还有一个心理状况常常出现的，就是自怜。
对对，他会觉得好像自己就是很可怜啦，而且会觉得不知所措啊。那你会发现他才开始要努力一个新的事情，可是他又会退缩下去，他觉得大概没有办法，他做不到，所以他会一直在这种状态里面。但是我们要继续的来支持和鼓励这样的朋友。
好，第三个时期呢，我们称这个时期叫适应期。
嗯，
这个期间呢比其他的时间来得更长，情绪反应可能是有时候好有的时候坏，
对，
但是呢开始有一点点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困难了。
嗯，比方人会开始想到说未来要怎么做，会带着一些盼望来做些应该做的事情了。比方说找新工作啦，或者是修修这个房子啦，房子被这个大水弄坏啦什么的啊，会开始去愿意去接受一些新的东西。
在他的前面的世界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已经跑过那个低潮了，困难已经经过了。
对，
现在开始往上爬跑出那个困难的阴影里面了。那现在他觉得面前很多的工作很重要要做了。
对，
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帮助他们决定哪一些是他们应该现在做的，哪一些是晚一点才做的。
是，不过在这个时候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当他决定要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旁边为他祷告吧，不要给他太多的批评，免得他会觉得哎呀他一无是处，他什么都不能做。那其实在这个时候只要我们持续的关怀他，他会有一些盼望在他里面开始出现，虽然他有时候时好时坏但是其实他已经开始走出来了。
为他代祷啊。
对，
我觉得一个人来经历那个困难，来到这个适应期的时候呢，他必定可以重新再来试想一下神在过去那个困难当中带给他的那些功课是什么。
对，
他的灵命必定会有新的了解，新的体会，他的价值观他的目标他的思想必定跟以前不一样。
我相信会更深入的。那么我们进入到第四个时期，是重建期。那最后这个阶段呢，也就是表露了这个人他已经能够做一些合理的决定，而且他的怀疑他的自怜渐渐消失了，他有新的工作、新的朋友、新的反应，对事情呢会采取比较主动的态度了。
如果过去他所受的那些困难是因为人际关系而带来的话呢，这个时候是最好一个时候，是和解的时候。因为他已经稳定下来了。那其实危机可以使人得到新的力量，对生活有了新的看法，建立一个新的价值观，对人生采取一个新的态度，这一切呢都是非常好的。我们刚才所谈到呢，那个所有危机要必定的那个经过四个不同的阶段，有的时候有人是需要很短的时间就已经从危机的第一个阶段走到第四个阶段，有的时候很多人是需要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每一次的经验是很不同的，所以我们在关心受苦的人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最好我们从耶稣这个生平世事里来看一些他怎样去帮助那些有危机的人。
对，
比如说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家庭有三子弟，一个是马大，一个是玛利亚，还有一个是拉撒路。拉撒路这个弟弟呢最后死了那个姐姐，两个姐姐他们的心理状况是怎样的，我们主耶稣基督怎样去帮忙他呢。
哇，这段圣经实在很长，在约翰福音11章的整段记载都说到 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这个事件，不过因为很长，我没有办法把这个从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我们就是在这里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把圣经打开，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段圣经。
那我们挑一些很特别的那些字来介绍给弟兄姊妹啊，请你先看第十一节。好，这里说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啊，我去叫醒他。那这个是第一个行动，主耶稣愿意去处理这个事情，去帮忙有困难的人。
对对，我们看见耶稣对这个受苦者呢，他要表达他的关心，他很愿意去陪伴这个姐妹呢度过这个很困难的时期，倾听他们心里的委屈啊，让他们在受苦当中呢不至于孤单。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就去到这个家庭里面去了。
有的时候一个人患病了，我们觉得不大适合很多很多人去拜访他，那这样子会带来那个病的人呢更病的情况啊，
病得更严重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别的，比如说用卡片，或者是打一个电话，或者写个信，或者是有一点点的礼物作为关心。但是起来关心，就好像主耶稣去。好，这个是第一个行动。那第二个行动呢，请你看第三十五节，当耶稣到达看到那个拉撒路已经死了，很多人就为这个事情来哀哭。主耶稣看到他们哭的时候呢，主耶稣怎样呢？第三十五节这边说耶稣哭了。耶稣跟那些哀哭的人一同哭。
是我们看见耶稣是能够站在受苦者的立场，认同人的痛苦，而这样的痛苦呢也进入耶稣的心怀当中了。他能够很自然地表达了他对这个受苦者的一种感情。其实在这种心理学家就称这种跟受苦者可以同哭的一种叫同理心。而这同理心
就是同感一受。
哎，对，就可以同样的感受到对方的一种感情和需要了。那其实它有两种用处啊。第一种就是我们能够从人的内心去了解人，这样子呢，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就可以更深入而且更完整。同时也经过这样的沟通呢，就更能够接纳和欣赏对方。第二呢，同理心成为我们去安慰人的泉源。当我们发现别人因为我们的帮助而找到他真正的感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觉得被肯定。当我们发现别人不仅是明白我们所说的，而且还会感谢我们所给予他的一些建议啊，我觉得我们也会觉得好像被接纳和了解的感觉。这很重要，像好像互相来往的啊。
同理心这个事情啊，其实是你跟那个受苦的人了解之间的一种的沟通的那个渠道。
对，
当然不是好像医生对那个有病的病人去诊断
他，
不是这个。同理心是需要人越过一些现实那个知识，能够进到那个受苦的人的那个内心世界里面。
对，
你要真的是跟他一样感受到他的那种感受。
不过这个同理心的反应焦点是放在对方所表露出来的感觉。那么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的安慰对方。但是我们要注意自己不要太被影响，免得我们自己也被带入在这个痛苦的里头了。
好，回到耶稣跟拉撒路的那个事情，我还看到另外一个字很特别的，就是在第二十五节这边圣经是这样说的，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个时候耶稣向受苦的人去见证神的大能，以神的应许为人带来盼望。
圣经诗篇三十四篇十八十九节这样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
主耶稣当着所有的人面前为主来做见证，为神来做见证。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去帮助别人，那些受苦的人的时候，我们的做法是怎样呢？如果对方还没有信耶稣，当然很自然把他带到主耶稣跟前，让他信耶稣。
对，
如果你自己曾经遭遇相同的苦难，那你就可以分享神怎样帮助你经过困难出来了。
嗯哼，
那还有你可以用别人的见证来鼓励啊，那些受苦的人，
嗯，
那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可以做的事情。其实我想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让人能够到神的面前来，因为其实有很多的苦，我们的膀臂是肉做的，我们能够给人家的帮助也是有限的，我们可以倾听，我们可以安慰，可是那个苦是每一个人要自己去承担的，所以我们就是向人来见证神的大能，让人来遇见神，让人来依靠神。
还有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就是耶稣他最后呢是喊着要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耶稣的确呢是伸出他的援手帮助受苦的人，要进行那个实际的帮助，耶稣不光是个口里面说，他真的有行动。
对，
今天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也同样啊有行动了啊，一些比如说物质上面的支持，你想想对方现在有什么是需要，是你自己的能力可以供给的啊，发动一些募捐好不好啊，发动一些支持好不好？
对，
在生活上面给那个家庭多一些的照顾啊，帮忙他们的家人做一些家务啊，或者是解决一些那一些困难，比如说你认识一些人有专业的知识的啊，那可以向他们提供一些临时的一些帮助或者是引导，那这些是实际帮助你应该做的。
我们从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这整个事件里面来看耶稣帮助了这个家庭的重建呢，那在这儿我们就学到了几件事情，一个是要行动，一个是再来第二个就是要跟对方有一个同理心，第三个就是向人来见证神的大能，第四个就是有实际的行动来帮助人。
在我们希望可以帮助那些受苦的人的时候，有几点我觉得要提醒一下，这个是我们往往很容易犯的一些错误啊。第一个错误是什么呢？第一个错误就是定别人的罪
啊。
你想想旧约圣经约伯记，约伯受很多苦吗？
对，
他有三个朋友，原来就是希望来帮助约伯面对困难嘛，结果带给约伯很多的困难。
对，这个让约伯真的是苦上加苦啊。
嗯，
因为他们呢就是不断的给约伯定罪，说一定是约伯犯了罪，所以才会受这种苦。那其实呢我们在受苦中的肢体，你不要再去定他的罪了。
嗯，
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只要把耳朵借给他听他叙述，可能他就是需要一个倾听的人。那么我们常常听东西只是要得到一些资料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倾听对方他真正的需要，这个倾听是带着一个关怀的心来关心对方，会让对方马上有一种感觉，那么当他愿意表达的时候，其实对他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除了听之外，当然讲也是要留意的，我们要懂得什么时候在什么的环境对什么的人说什么的话。
对，
那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是强调讲话的那个技巧。
对，
箴言第十章第十九节这样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对不对？禁止嘴唇就有智慧。
对，
我真的是愿意帮助一些受苦的人的时候，你要小心你说什么。
对，当我们要帮助人的时候，我们的耳朵和我们的嘴巴都很重要，不要轻易的给人定罪。
第二个我们可能会常常犯的这个毛病呢，就是我们随便去解释神的旨意。
哦，对，
这个不要啊，
这很麻烦啊。
不要代替神为某一些特殊的事情加以某一些的解释，可能不一定是神的心意啊。
比方你会说神让这个某人的孩子生病了，是为了考验他的信心啊，或者说神让某个人考试不通过啊，是要他学习什么功课等等的，这些话呢我们最好不要随便乱说。
对，不要，因为神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带领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原因后果等等，因为我们要尊重这个是神在这个人身上要做的那个特殊的工作啊。
对，
宁可承认我们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愿意跟那个受苦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等候神的帮助也是好的，
免得我们给了这些受苦的人一种错误的判断，或者说错误的盼望。
还有来到一个就是我们也这可能是常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不要强求受苦的人。苦难当然有它积极的意义了，但是你不应该是强求受苦的人必定要对他面对那个苦难做出某一些积极的回应，这样子好像你再多给他一些压力。
对对，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真是要成为一个代祷的人，为这些受苦的朋友弟兄姐妹呢来祷告，让圣灵在他心里动工，让他能够在自然的情境之下度过他面对危机面对这些困境者当中的四个阶段。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常常犯的毛病，就是哎，别人有帮有需要嘛，我去帮助他，结果呢形成了别人太过依赖你。
嗯，
啊，这样子也是要避免的。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受苦的人他现在面对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可能很软弱，我们要去扶持他，我们要去帮助他，我们就会可能很多事情都帮他做了。可是我们要让他有在这个困难当中有一个成长的机会，我们就要给他自立的机会。所以避免人过度依赖你呢，你就要尽早的表明清楚你并没有所有的答案。
你应该向他说明你期待他哪一方面应该努力的。可能他要做多一点点的时候你可以帮他一把，但是呢还是让他自己去努力。你可以帮他设定一些明确的行动开始，那之后呢就让他自己去走。
对对，其实我们真是在这个时候可以跟这样的朋友一起计划事情，一起来评估现在的情况，让他能够参与在其中。那最重要就是他会做的事情你不要帮他去做，
对，你不要插手，
对，
就让他做好了。
对，那他做了之后他就会有一些好像觉得自己哎，好像还可以有一些实际具体的行动啊。
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的过程里面我们要留意的地方啊。
对，
好了，那整体来说呢我们真的是要了解受苦是来自不同的原因的，我们能够给那些受苦的人所有的帮助都是有限，唯有无限的帮助是来自神。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对对，所以给受苦者最重要的帮助其实就是为他们祷告，使他们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帮助。那么神也要用我们来扶持这些弟兄姐妹，扶持这些肢体。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命令，叫我们就是要
彼此
相
爱。对，我们可以从别人的需要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应该有的责任啊。这个是其实神已经交托给我们的，如果我们这样子可以彼此相爱彼此关顾的话呢，那神在我们当中教会就可以发展起来了。
我们也盼望透过这些支持这些受苦的肢体呢，我们真的是彼此照顾之后，我们也看见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团队，再去帮助那些受苦的肢体。那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不断的影响可以使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虽然很辛苦，可是神的恩典却在其中不断的流露出来。
好了，我们今天呢第26课上课的时间就来到这边。但是要离开之前呢还要向你做出一些预告，就是下一课27课将会是我们这个
总复习了，对，
就是最后一课了。我们将会复习过去我们20几课里面所学到的东西，同时我们还会问一个问题，就是究竟那么多的苦难发生在我们的人世间，神扮演怎么样的角色？
神是不是真正的良善和有恩慈的神呢？
那我希望在下一次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就一同来讨论。好，今天就来到这边。
好，下回见。
拜拜。